晚上好，欢迎收看五月三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吴凯文。午间大头条首先关心，两名蒙面恶煞持菜刀抢加油站，员工喷灭火器，英勇对峙。另一个焦点带你关心，大台北地区往返花莲的客运明年通车，3.5个小时可以抵达，票价大约是320元。稍后来看完整报道。新闻开始呢，首先带您看到天雨路滑，台中市石冈区发生了砂石车冲撞电线杆的车祸，路过民众目击到电线杆冒出了火花，发出很强的闪光。大量电线掉落，而砂石车像折甘蔗一样，车头直接塞进一旁的空地，附近5户民宅也因此停电。遇上抢匪，英勇的加油站员工出面抵抗，还成功的制服了其中一人。高雄一间加油站凌晨3点多遭到两名蒙面恶煞闯入，他们拿着菜刀和球棒要求把钱交出来，两名员工奋勇抵抗，拔起了灭火器喷洒，并且大喊抢劫。对街的保全发现之后也跑过来帮忙，最后压制住其中一名抢匪，而警方获报赶到之后，在不远处成功逮到了落跑同伙。桃园一名妇人自称上个月把枕头套和50000元放在南崁一间大卖场的置物柜，昨天才想起来要回去拿，结果发现置物柜里的现金和枕头套都不见了，气得跑到柜台和店员理论，大声的飙骂。后来卖场人员在别的置物柜里头找到了枕头套，原来是妇人她自己记错放在哪一个置物柜，乌龙一场。 台北市信义区夜店杀警案主嫌之一万绍成被判处了8年8个月刑期定验，都还没有进去牢里服刑。警方这次执行全台大扫黑，又逮到了他跟父亲，也就是黑道松联帮大哥万年祥父子党两个人，在双北市恐吓取财，强收店家租金，只要店家不配合，就料小弟去砸店，形势相当嚣张。白色社经传水质受到污染，这是在东吴的和乐宿舍。4月底有学生发现自来水漂浮着这样子的红线虫，甚至呢有部分学生出现了上吐下泻的症状，怀疑是跟水质被污染有关。那么有家长反映校方处理慢半拍，学校则出面解释，上个月30号发现了红线虫之后就立刻停止供水并且送检，怀疑是地下室的蓄水池有裂缝造成，目前决定废除旧的蓄水池，搭建新的水塔来因应，先恢复供应灌洗用水，至于饮用水会等水质的检验报告没有问题才会重新提供。
东吴大学的和乐宿舍忙着装设新水塔，因为旧有的蓄水池水质疑似受到污染。看看宝特瓶中漂浮着一条红色细长的虫子，活生生的在蠕动。学生在网络上 po 文说，这是上个月30号同学刷牙时发现的，相当恶心。甚至近期还有部分学生出现发烧、呕吐、腹泻等症状，有家长就抱怨校方没积极处理。学校赶紧出面解释，宿舍是跟台北大学承租。4月22号到现在，有20多名学生通报感冒或是肠胃炎。到了4月29号，学校检查发现地下室蓄水池出现裂缝，30号就将水送检，当下发现确实有红线虫。当天晚上宿舍立刻停水，5月1号进行维修，暂时提供纸箱矿泉水让学生饮用。至于盥洗，就得到临近宿舍，目前先装设临时水塔供水，之后会废除旧有的蓄水池，改在1楼搭建2个新水塔。校方强调，直到水质检验报告没问题，才会恢复饮用水的提供。学生和家长只希望，可能危害健康的红线虫别再出现。记者刘林甘日地台报道。
就读苗栗一所高职的一对小情侣，疑似因为感情的问题发生争吵，男同学当街捶打女同学的身体，还打她巴掌，让附近的居民看了都吓了一大跳。有人上前阻止，男同学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最后还是女同学不断的道歉才平息纷争。而校方表示会加强辅导，男同学事后也透过脸书道歉。 火星话题来看到，台湾黑熊南安小熊四月底搭黑鹰直升机前往花莲野放，内政部却读后某一家媒体随行跟拍，引发了外界痛批罔顾台湾黑熊的保育问题。而对此，内政部先是在脸书回应，当天的拍摄是以不干扰野放及保育为原则，更没有拍到最终的野放地点。但是这个说法让保育人士黄美秀发文痛骂，当初呢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开放让媒体随行拍摄。对于这场轩然大波，内政部长徐国勇今天终于亲自出面道歉。今天早上，一辆黑色轿车逆向冲撞一家汽车修配厂的骑楼柱子，由于撞击力道之大，轿车车头严重变形，21岁的谢姓驾驶受困车内。消防队员获报之后立刻到场抢救，但是驾驶伤势过重，送医之后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警方还要再进一步的厘清车祸发生原因。嘉义县布袋镇高跟鞋教堂旁的海景步道，周四发生了一起溺水意外。一名夜行游客散步的时候不慎落海，岸边海巡人员听到了呼救声，立刻跳下海救人，将失去意识的夜行男子拉上岸，并且立刻实施 CPR， 终于让他恢复了呼吸心跳，送医救治后已经没有大碍。 台铁火车，不少旅客会直接的使用手机 QR Code 进出车站，但是有立委爆料，相同的 QR Code 可以重复的进出车站，不像高铁有防堵机制。对此台铁回应，因为花东部分车站还没有装感应器，因此全线闸门没有启用严谨的防堵模式，而是采用基本模式，才会抓不到投机的旅客。而借此逃票和伪造 QR Code 车票的旅客已经触法，会移送法办。台电无预警停电，害得蛋糕店损失了高达6000元。老板指控上个月30号，他到蛋糕店准备要营业的时候，却发现店里大停电，冰箱停止运作，7个制作好的蛋糕全部融化，根本就卖不出去，只好请师傅赶快重做。而他向台电反映，怎么没有事先预告通知？结果施工人员到场处理的时候，不但态度消极，还问说赔偿的费用能不能打折，让老板气炸了。党政焦点来关心，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挑战蔡总统连任路，蔡赖相争持续无解。而赖清德在广播节目上透露，自己曾当面跟总统说，如果他们两个人相争，蔡总统能获胜，那就会是蔡英文 2.0。 而总统上午受访的时候反击，强调执政团队改组之后节奏很明快，也成功的反映在民调上，不仅强调自己的支持度上扬，似乎也在暗酸赖清德任阁揆时期效率不如现在的新内阁团队。立即进步告示。 民进党总统初选时程一言再言，被解读是在帮蔡总统民调解套，而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现在被形容成是绿营姑娘，接受广播节目专访的时候，他的话也说得有一点酸，认为基层对执政党不满才会有人要他出来选，绝对没有突袭参选。不过现在却有两份最新的民调呈现出不同的结果，一份是赖清德大赢，另外一份则是蔡总统民调逆转爬升。人气话题来看到，苏花改预计在明年春节前就可以全线通车，交通部也开放了三条客运路线进场，其中基隆到花莲没有业者投标，而南港到花莲则是由台北客运和统联客运获得了经营权，板桥到花莲则是首都客运获得路线经营权。在票价方面，有业者提出最多会落在320元，比起搭台铁的普悠玛跟太鲁阁号更加优惠，不过实际的票价最终还是要以公路总局审查为主，未来民众搭乘客运花大约3.5个小时就可以从台北抵达花莲。
特别报道。
教育方面来看到，台大个人申请第二阶段2号放榜，校方今年首度采取校内联合分发，让学生预先填选志愿，只要有一个科系正取，就会筛选掉其他志愿，避免重复录取，名额被浪费，还导致招生缺额的状况再发生。像是过去同时录取多个校系的5冠王或4冠王，今年就没有再出现。另外，台大也首度尝试了口试登记及实系共同笔试的调整方案，也让高达1000多 位的备取生名次提前，而清大则是利用增加部分科系的备取名额，减少校系缺额情况。新竹头前溪床有一块豆腐岩秘境，它是由许多方形的消波块所组成，特殊样貌也吸引了许多游客朝圣。而日前有摄影师把作品 PO 上网，女子撑伞坐在湍急的水中，映衬繁华夜景，让网友直说这个画面很美。不过有当地人警告说，这个地方水位高涨的时候暗藏危险，千万不要为了取景赔上性命。高雄市长韩国瑜上午在议会接受市政总质询，面对绿营议员炮轰他休假过多不熟悉市政，还讽刺是在质询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似乎有一点招架不住。但是针对假韩粉持续抹黑攻击，甚至有不明人士扬言要对他的家人不利，韩国瑜不甘示弱反击。而知道女儿韩冰在脸书上表达害怕畏惧，护女心切的他也相当心疼。 再来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备战总统大选越来越明显了吗？根据平面媒体的报道，有亲柯人士透露，柯P就是朝要选的方向前进，还有打造柯P品牌，清廉、勤政、爱民跟国家治理。柯文哲坦言，不能永远当网红，要思考升级计划。相较韩国瑜被外界解读的斗鸡性格，柯P说自己演化速度快。而巧的是，前一天柯文哲脸书贴出了征才计划，要找专职发言人，还开出了三个职缺，月薪从3万多到5万8，而其中一个条件7点半开会，就是在营造勤政形象。鸿海董事长郭台铭2号搭乘专机从华府飞往威斯康星州，威州州长艾佛斯亲自前往接机，两个人还屁事会谈了半个小时。之前曾说鸿海不可能在威州当地雇用13000人的艾佛斯，在跟郭台铭会面之后似乎改变了想法跟态度。而郭台铭前一天跟川普总统见面时曾经承诺，鸿海在威州的投资计划从未改变。白宫也发声明表示，鸿海很快就会宣布在威州的扩大投资计划，但是川普、郭台铭两个人并没有讨论到川普支持郭台铭在台湾选总统。韩语大世界继续来关心，美国今年3月爆出了史上最大入学丑闻，富豪家长花大钱把子女送入名校，而砸了最多钱的家长已经曝光了，他是中国大陆山东首富步长制药公司的董事长赵涛，涉嫌花费了650万美元，大约是台币2亿元，让女儿赵思雨进入了史丹佛大学就读，如今赵思雨已经被退学。而讽刺的是，赵思雨2017年还曾经在网络上开直播，说自己小 考学只考了30几分，强调是因为自己目标坚定，不断的努力才能够实现梦想，进入史丹佛大学。
许哲斌。
为了庆祝日皇登基，加上黄金周，日本从4月27号到5月6号连放10天假期，是日本70年来头一回。尽管不少民众趁机出游开心度假，但是也有一群人面对10天的连休，反倒是唉声叹气。包括服务业人员、家庭主妇，一放假的时候反而比平时更忙碌。另外，有一些上班族也很烦恼，担心休假之后的工作量会大增，放假期间还是在挂心工作，压力似乎比平常更大。文艺复兴巨匠达文西在5月2号逝世满500周年，全球各地举行了纪念活动。法国总统马克宏跟意大利总统马达雷拉共同前往了达文西的陵墓献花，还一起参观了达文西故居，全球也掀起了另一波达文西热潮。 国王室明天开始要举行为期三天的泰王登基大典，五大圣物也将再次亮相。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台视午间新闻。泰国王室明天开始举行为期三天的泰王登基大典，这是已故泰王朴美龙在1950年加冕之后，泰国迎来的第一个新泰王登基。典礼上，王室的五大圣物将会再次亮相，而这场泰王登基大典全世界都在看，曼谷市区也提前封了40条街进行彩排，做好万全准备。直径约300多公尺的小行星被命名为死神星，将在2029年跟地球擦肩而过。马上回来。 锁定台视午间新闻。美国 NASA 公布了一项最新数据，一颗小行星目前正朝着地球直奔而来。科学家将这颗小行星命名为死神星，它的直径大约340公尺，将在2029年4月13号跟地球擦肩而过，跟地球最近的距离大约是25000公里。科学家普遍认为它不会真的撞上地球，但是如果真的发生碰撞，威力相当于11万颗广岛原子弹。为您插播最新消息，现年82岁的民进党大佬张俊宏，2016年12月假释出狱，去年3月又因违反证券交易法等罪遭判2年定验，加上前案刑期，合并应执行5年7个月徒刑。但是判刑确定之后，他没有报到服刑，遭通缉之后，今天到总统府表示要向陈局投案，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为了庆祝日本令和时代揭幕，京都的御林神社庆典再度登场，三座神教大阵仗出动，马上回来。 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天气。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及东北部天气较凉，而目前封面滞留在巴士海峡，因此台湾南部、东半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来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基隆23到24度，台北新北24到26度，桃园新竹24到25度，苗栗23到25度。中部地区台中24到25度，彰化24到25度，南投25到26度，云林跟嘉义都是24到25度。南部地区台南26到27度，高雄27到28度，屏东26到28度，高雄屏东都有短暂降雨机会。宜兰23到24度，花莲23到25度，台东24到26度，降雨几率40%。外岛地区连江20到23度，金门21到24度，澎湖25到27度。京都的玉林神社跟日本皇室有很深渊源，每逢祭典信徒都会抬着神轿绕行京都御苑，但自明治维新以来已经中断了100多年。为了庆祝新日皇德仁继位，庆典再度复活，三座神轿大阵仗出动，庆祝日本令和时代揭幕。新闻最后带您快来看看，也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凯文，祝您顺心平安，我们再会。